因你的慈爱何等伟大，因你的恩典极其宝贵。主，让我们今天就带着诚实的心灵要来敬拜，单单的仰望你。求主亲自的祝福今天的信息。主啊，谢谢你，那我们在你面前安静，只有安静才能领受你的话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的主日敬拜啊，我们讲到完了以后呢，有这个洗礼。为了配合洗礼呢，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奇异的恩典。所以我们在上一周是家庭生活的最后一讲，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在民数记21:4-9。这六节的经文呢，记载了一个似乎很简单的一个故事。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抱怨，他冒犯了耶和华神，因此神就使火蛇进入人群，咬伤他们，死了很多人。然后以色列人后悔认罪，于是呢，摩西为百姓祷告，神就赐下一个解救之道啊。凡是被咬的，你抬头看挂在这个杆上的铜蛇，就可以活下来。那非常神奇的一个医治蛇毒的方法，那这个超越了我们人的理性和常识能够了解，是不是啊？因为照一般人的这个理解啊，凡是被毒蛇咬伤，那我们就赶快在伤口上割个十字，然后用嘴呢把蛇毒吸出来啊，敷上一些草药啊。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了神这种奇妙的医治的方法真的是与众不同啊。所以奇异的恩典是要靠信心来接受，因为超越了我们人理性那种认知的能力。所以我们就要来看呢，信或者是信心是什么，是什么。那我用一个问题来解释信这个字哈，请特别留意在信后面接的是什么字。请问啊，你们有多少人相信梁牧师是教会的牧师？相信的人请你举手啊。刚刚没举手是不是不认识梁牧师是谁啊？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你们有多少人相信梁牧师本人啊？这个问题很危险啊，没有人举手我等一下就麻烦了。有没有人举手啊，相信梁牧师本人啊？所以这里面你看到这两个不同的问题啊，第一个问题的相信后面接着一个事实，所以你相信梁牧师是教会的牧师，就是相信这个事实。那第二个相信的后面呢，我们接的是一个人，所以相信梁牧师本人的这个相信要包含信任，包含信任。那有一个方法可以测试这个信任哈，就说举手的人呢，你是否愿意啊将你所有的钱交给梁牧师管理啊？那我们就知道啊，你真的信任梁牧师啊。所以当你说你相信耶稣，那么你怎么样用行动来证明你真的信任耶稣啊？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只是相信耶稣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的这个事实，相信事实是不是能够使你得救呢？还是我们是相信耶稣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当你信任耶稣的时候，你愿意将你生命的主权交给主耶稣的时候，才会使你得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别。那因为我们看到了这里面我们所相信的这个信是什么样的信，那么这也是我们今天要借着铜蛇的故事要来说清楚的一个讲到的重点。因为在铜蛇的故事里面，神所提供的这个神奇的医治，这一份奇异的恩典要靠信来接受。首先我们现在了解一下这个故事里面的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以色列人会发怨言放怨毒神和摩西？第二个呢，发几句的怨言啊，有这么严重吗？ 第三，原来神是会杀人的神。第四，为什么神不应允摩西的祷告，叫火蛇离开以色列人？第五点，为什么神叫摩西造一条铜蛇，而不是造别的动物，像造一只啊羊这样子？第六，为什么神不直接医治以色列人，还要他们抬头看铜蛇啊，远处看不见的人呢？你要爬靠近去看。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解决这六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以色列人会发怨言怨毒神和摩西？我们从21:4-5说，他们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地，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就怨毒神和摩西。那这一节经文说明了发怨言的背景，以色列人在旷野流荡38年以后，又再度的接近了迦南地。那这时候的他们啊，这个经文里面的他们啊，指的是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原来当时出埃及那一代啊，20岁以上的以色列人啊，都已经死了。所以你就看这张地图，他们本来是从何尔山出发的时候呢，直直的往东走啊，就可以穿过以东地到达目的地。但是因为以东人不可让路，所以以色列人只好往南走啊，往红海的那条路走，为了要绕过以东地。那走这条路是要穿过巴南的旷野。旷野是什么？旷野跟沙漠很像啊，旷野都是沙，沙漠都是沙，那旷野呢都是山和石头，又热又干燥，很少有树木、草地和水源，所以走这条路是很难走的。那百姓心里面越走越烦躁的时候，就怨毒神和摩西。怨毒是什么意思？原来怨毒的意思就是说话对抗神和摩西。你知道我们说话本身并不严重，但是严重的是你对谁说话，那个说话的对象和你说话的内容才是最重要的。那这一次的抱怨又跟前几次的埋怨有什么不一样？原来这一次的抱怨是直接跟神的对抗，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神跟神杠上了。从以色列人的怨言，21:5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是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啊，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啊。请问这一节经文有什么严重性？有什么严重性？在这里我们看见三个得罪神的重点。第一呢，抱怨神和摩西。以色列人的心情就说，他宁愿留在埃及做奴隶，吃得饱足而死，也不愿有自由之身，在旷野受苦啊，所以在埃及做奴隶可以活得比在旷野更好，有吃有喝比恩典更重要，生活条件好，生活机能好，有杂货店，有超市啊，比有神更好。他们的抱怨其实是什么？轻看神的恩典。第二点，他们不相信神的话。神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目的是要带领他们进入那牛奶与蜜丰盛的迦南地，不是要他们死在旷野，这不是神的心意。他们会被困在旷野是人错误的选择，是因为他们不相信神的应许和能力啊，会带他们进入这个旷野。所以遇到一些困难，他们就抱怨，都快死了，快死了。第三点，践踏神的眷顾，践踏神的眷顾。我们从历史来看，当我们读民数记的时候，我们知道每一次的缺水都看见神的怜悯和能力，每一次的缺粮都看见神没有中断的供应，神并没有因为他们错误的选择就放弃不管，仍然决定要怜悯他们。圣经说，神领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他们的衣服没有穿破，他们的鞋也没有穿坏。那这一节经文就说，神的眷顾没有离开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神是按时定量的供应他们生活所需的恩典。很可惜，以色列人看不见已经有的祝福。在这里面，他们的抱怨，他说了两句很严重的话。 第一句是说淡薄的食物，淡薄的食物，淡薄的意思就是没有价值啊。神按时定量的从天上供应的玛纳是没有价值的。第二句呢，就是厌恶，厌恶的意思就是看为最卑贱的，神的怜悯和眷顾被以色列人践踏在脚下，毫无价值，而且是看为最卑贱的。弟兄姐妹，你觉得这三点，抱怨神，轻看救恩啊，不相信神，践踏神的眷顾，是不是很严重啊？是不是很严重啊？请听保罗在罗马书啊1:21他怎么说。这节经文虽然说话的对象是外邦人，当时其实以色列人也是这样。保罗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这一节指出来说，人最大的罪就是什么？不把神当作神来看，反而轻看藐视神的救恩。那我们基督徒要应当引以为戒，我们要反省我们是否在什么地方，在什么事情，我们也会轻看神的恩典呢？那上周我跟一位年轻的弟兄谈话的时候，他跟我分享，他说刚信主的时候都有一股那种被神感动啊火热的心，但是在每天平淡的生活里面，在学校宿舍图书馆实验室之间呢来往奔波的时候啊，那个火热兴奋的心慢慢冷却下来以后，就发现做了基督徒好像多了很多的限制啊，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那心里面想是不是晚点信主会比较好。弟兄姐妹，那我们来想，这种心情是不是跟以色列人呢在老是在怀念埃及的生活来轻看神的恩典有很类似呢？我们要看到每天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在生活里面按时定量供应我们生活所需的恩典。当我们看见了，我们心是感恩；当我们看不见的时候，我们心很容易就在埋怨。所以你看以色列人的抱怨，旷野的埋怨，你看同一个可悲的故事呢，是周而复始的发生。你看到希伯来文这个埋怨这个字啊，就好像是一只回力镖啊，用力丢出去转了一个圈以后，回来就打在自己的身上。所以以色列人的埋怨一发出去，就带来一群的火蛇咬住自己。所以你看21:6，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的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间就死了很多人，很快的他们便尝到怨毒神的一个苦果。在旷野有蛇不稀奇，但是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来了很多的蛇啊，就不寻常了。很明显的是神的审判来到他们的中间，所以很多人呢就被火蛇来咬伤，很多人就因此死了。原来神是会杀人的神。弟兄姐妹，你们有听过在分享的时候有人说旧约的神是杀人的神，新约的神是爱人的神，有没有听过这个话啊？那这一点呢，待会我们再来描述，再来说明啊。我们来看刚才我们讲了六个问题，现在呢我们还有三个问题，我们来看，就是为什么神不应允摩西的祷告叫火蛇离开以色列人，为什么神叫摩西造铜蛇而不是造一只铜羊，为什么神不直接医治以色列人，还要他们这个抬头看铜蛇啊，远处看不见的人还要爬靠近去看呢？从这里一个经文里面，以色列人很快认罪悔改，他说摩西摩西，拜托你跟耶和华神祷告一下，请神把这些蛇给拿走啊！结果神没有应允这个祷告，叫这些火蛇来离开以色列人，让这个灾祸立刻得到控制。为什么？因为啊，火蛇代表公义的审判，当以色列人亵渎神的时候，审判的结局 就是被蛇咬。那被火蛇咬伤的人正是在承受自己犯罪的惩罚，所以摩西他用红铜造了一条蛇，那红铜的颜色呢跟火蛇的颜色一样。那红铜，铜跟蛇这两个字的希伯来文的音节很相近，所以当以色列人认罪的时候，他说看铜蛇看铜蛇的时候，其实就是在看那个火蛇。当他们转眼看这个杆上的铜蛇，就看见了施行审判的蛇，和看见自己的罪。原来你只有看见自己的罪，你才会看见神的恩典，你只有想起自己的罪，才会感谢神的恩典。这就是为什么神叫摩西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而不是其他的动物。所以你看到这个故事的重点是什么？这个故事的重点就是神拒绝除去蛇。如果神对罪不施行审判，神就是不公义的神。神的心意是蛇会留在那里，会继续的咬人，以色列人会继续的死亡。然而神要做的是给他们一条逃生之路。神不会除去蛇，但是告诉摩西，他说叫他去做一件事情，制造一条铜蛇挂在一根大大的杆子上，然后将这个铜蛇这个杆子挂立在一个山丘顶上，让被咬的人就可以来到这个山丘上注视铜蛇，就不会丧命。弟兄姐妹，这个铜蛇的故事从什么地方开始？从以色列人发怨言开始。怨毒神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是什么？就是不相信神，不信任神会带他们走过旷野进入迦南地。所以要治疗治愈不相信神的解药，就不是除去火蛇那么简单。解药就是要他们凭着信心来抬头看铜蛇，才能够回到相信神的根本。铜蛇的存在是事实，但是看铜蛇是人眼睛的接触，真正的医治和得救却是心灵的接触。你只有相信神的话，你能够信任神，你才能够得救。所以这个铜蛇的故事是从以色列人不相信神来到回转相信神的一个故事。同样我们今天的信仰也是这样，人本来不相信神，到借着信心愿意回转相信神。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是要从约翰福音第三章来了解这个转变的过程。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那主耶稣回答尼哥底母的问题。尼哥底母的疑问是，如果人要重生才能见神的国，那么一个人如何回到母亲的肚子再一次被生下来呢？主耶稣就回答他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得永生。所以主耶稣是用这一节经文来回答尼哥底母的疑问，他说指出来一个人可以重生的方法。那照希腊文的解释，这一节经文是读成这样子，正如摩西在旷野举蛇，照样人子也必被举起来。所以正如摩西在旷野举蛇是以色列人看到铜蛇因此得到生命，照样你们现在要看被挂在十字架上的人子就可以重生。所以你看到这一节经文，它有一个关键字，有一个 keyword， 就是照样。这个字照样就把旧约的铜蛇和新约的人子呢能够连在一起。所以当我们看下面的经文三章十六节的时候，他说照这样，照这样，因为神爱世人，所以赐下他的独生子，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而有永远的生命。三章十六节，照这样把旧约的得救之道和新约的救恩连在一起，照样把旧约的神和新约的神的属性也连在一起。 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思考应该是说，那件事发生了，那件事指的是摩西在旷野举蛇，而这件事也照样的用相同的方式发生了，就是人子要被举起来。神在旧约用那种方式来表达他的公义和爱，在新约也是用同样的方式来表达公义和爱。因为以色列人的抱怨，那位击杀以色列的人神也是同样一位爱世人并且愿意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的神，昨日今日到永远都是一样的神，没有改变。在圣经里面没有所谓旧约杀人的神、新约爱人的神这种误解的读法，这是同一位神，他基于爱对以色列人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没有除去这个蛇，而是赐给以色列人一条逃生之道。后来神也用同样的方式为我们做一件事，我们的世界要受审判，人人都要为自己的罪负责任。神不会除去这个罪的刑罚，他不会除去这个灭亡，而是赐给我们一条逃离死亡、逃离灭亡的路，就是赐下他的爱子，好像被挂在铜蛇上的一个柱子上的一个铜蛇一样，主耶稣也被挂在十字架上，使所有愿意相信、信任耶稣的人都能够得救，都能够得着神所赐的奇异的恩典，叫一切信他的人都得着生命。这就是重生的方法，就是从人本来不相信神，到借着信心愿意回转相信神，得到从神来的生命。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向犹太人讲说耶稣的救恩，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觉得扎心表示内心难受，因为看见了自己的罪。有一位牧师，他被会众用负面的话来责备、来攻击、来羞辱，所以他的内心就很难受。当他跪下来祷告的时候，他听到神跟他说话，他说，如果会众看穿你的内心，看见你原来是什么样的人，就像神看透你一样，那会众那些负面的话都还算是客气的。这句话很扎心啊，牧师祷告完了以后也使他能够走出内心的不平衡。弟兄姐妹，你听到今天的信息你也觉得扎心吗？原来只有看见自己的罪，你才会看见神的恩典，只有你想起自己的罪，你才会珍惜感谢神的救恩。感谢主，我们今天有六位弟兄姐妹要受洗，洗礼的意义有从神来的意义，有对人的意义。从神来的意义是神要拣选呼召你做神的子民，叫你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对人的意义是你对神、你对众人一个宣告，你承诺一生跟随主的一个委身，这是一次诚心接受呼召的公开表示，也是你决心要被分别出来专心服侍主的宣告和见证。盼望今天的讲道我们明白真正的信，不只是我眼睛看到一些存在的事实，更必须是心灵和神的一个接触。我们相信耶稣意味着两件事情，你信任耶稣，而且你愿意顺从他，你愿意用行动来证明你真正的信任耶稣。顺从就是我愿意把我生命的主权交出来，不管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但是信任耶稣，一生坚定地跟他走，看见神已经给你的祝福， 心就不会烦躁，就不会抱怨。圣经说，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怜悯你的耶和华说的。那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原来是什么样的人，主你都看见。但是主，你在我们有罪的时候，你就为我们死，你接纳我们。主，那我们今天从这个信息里面，我们真实的掌握从内心出来的信任和顺服，愿意跟随你，使我们重生的生命都成为主耶稣基督的荣耀。谢谢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感谢林存浩今天的信息，感谢神奇异的恩。